经，我们现在因为希望能够有在座的弟兄姐妹，网上的弟兄姐妹，其实随着科技进展，其实我们能够服侍更多的人，但是在过程当中，我们可能都，我自己也是都在经过一些学习的阶段。不只是我们的侍奉，其实刚刚提到说我父亲十几年前他脑出血失忆失智，过去十几年神给我一个新的功课，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如何去陪伴照顾一个失忆失智的老人。其中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课，坦白说平常不太能够跟别人分享，因为分享了别人也不一定知道。那我父亲是在四年前2022年过世，我母亲照顾他十几年的时间，然后过了四年，感谢神让他在过去四年能够过得还不错，只是今年90岁，我们在替他感谢神感恩礼拜90岁生日的前几天，就这次是轮到我母亲，她也是小中风，她脑血管没有出血，但是有一些阻塞，所以这次我回去呢，也是在学一些新的功课。他的情况又跟我的父亲不太一样，陪他进出医院照顾陪伴。不过长话短说，去年十月来，我春天在这边时间比较短，三月四月有又二月三月，然后我就又回去了。说很感谢神在今天能够再一次回到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去年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如果还记得，已经是十个月前的事情了。我去年跟大家分享说，在爱里切磋琢磨，切磋琢磨都是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又切又磋又琢又磨。但是神常常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借着我们周围的人，有些时候更是借着我们的家人，家人是我们有血亲的真正的家人，有更多的时候可能是借着教会里面，神家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学习在爱里切磋琢磨。我们不是强求相同，我们都希望别人跟我们一样，不是，我们追求和谐 harmony 啊，然后我们不要误解偏见。常常我们因为沟通不好讲话或是听没有听好，我们怎么样学习彼此有一个好的沟通 communication。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彼此得罪，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心中会有很多的怒气、苦毒、怀恨、记恨，所以神要我们学习彼此饶恕。如果弟兄姐妹记得的话，我那时候跟弟兄姐妹讲，饶恕不是为了对方，饶恕是为了我们自己，盼望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有一个 peaceful mind。 但当然这也是另外一个爱心的功课，对对方。但是真的饶恕是神盼望我们能够从苦毒怨恨当中解放出来的一个方式。那今年呢，感谢神，在暑假这段时间，我在美国大概有三个多月的时间，我有三次机会来，我就在想说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呢。那想想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每天24小时，我们在生活生命当中最长的一段时间在做什么呢？有些人说睡觉，那睡觉是顶多8小时，但是其实我们每天最长的时间，我想我们都在工作。但是工作不一定是专业工作而已，其实我们想想，除了我们专业工作，因为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养家，我们要过活，我们要为将来储蓄，这些是我们需要有专业工作。但是家里也有做不完的工作，而教会也有很多的侍奉工作。我每一次在各个不同的教会来到这边，也是看到这些弟兄姐妹真的是愿意花他们的时间在教会的事情上，看得到的看不到的，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专业、家庭、侍奉都在工作。但是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他谈到做神的工，那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开始就会有一些 confuse， 很不清楚什么才是做神的工。那今天早上盼望能够用一些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 我们盼望能够更多认识神，认识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心意。开始之前，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一切的神，你创造了我们人，但是我们人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你差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相信接受他的能够与你和好。今天我们在人生道路上，你带领我们每个人走很多不同的路，但是你也托付给我们要我们在这世上所做的工作。盼望今天早上我们借着这段时间来思想你的话语，来思想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心意，求主亲自向我们来说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这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问弟兄姐妹，现在忙不忙？忙不忙？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21世纪，忙好像是我们生活生命的常态。不管是刚刚讲的专业工作忙，其实我记得我在专业工作上，那时候我是在 IBM 工作，前面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公司，在 Research Triangle Park， 早上一大早开车去，不然会塞车会怎么样，但是在工作一天，到了晚上七八点回来，再忙再累，但是有一些 separation， 有一些分开。后来听说我们可以 work from home， 我们可以 work from home 不是疫情之后的事情，其实我们在2000年初那时候我们就开始 work from home， 刚开始很开心啊，哇，不用开车去上班，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因为以前早上去晚上回来，工作小时数长，但是后来发现还是可以有我英文刚刚讲的 separation， 工作是工作，回来是回来。等到开始在家里工作之后，哇，没完没了，醒过来就开始工作，然后没有吃饭，没有休息。那时候我最忙的时候，一个礼拜专业工作差不多要忙到80个小时左右，差不多是以前的两倍的时间在工作。我们今天都非常非常忙，不只是专业，我们家里也有很多的工作，我们教会也有很多的工作。我刚刚提到我母亲，我记得以前我常常跟她通电话，早期我来美国求学工作，每次跟她打电话，她的第一句话很 typical 华人，她说吃饱了没有，那很在乎我的身体是不是吃饱了。诶，其实到后半段她也进化了哈，他每次跟我打电话说最近忙不忙，最近忙不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非常非常忙，只是我们在忙碌当中三个字，忙忙忙，英文叫做 busy fuzzy brain。 我们忙下来以后，常常我们就看不清楚我们周围的一切，到最后严重的时候我们瞎了，不知道我们在忙什么。我们华中文说瞎忙，瞎忙。标杆人生的作者华里克牧师曾经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不要把忙碌误以为是成效， Never confuse activity with productivity。 我们华人都是非常勤劳，我们每天都忙忙忙，不断的忙，但是我们以为忙碌就是 productivity。 他说不是的，人可以非常非常的忙碌，却是没有真正的目的。如果我们搞不清楚我们是要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为什么忙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这变成是瞎忙。我们今天忙碌很多的时候是不得已的忙碌，因为要混一口饭吃，我们要有收入我们才能够生活，我们为了我们的小孩，为了我们的将来，不得已的工作。但是工作到一个程度变成习惯性的工作，为什么周六周日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去加班，在家里还是要继续工作？因为工作到一个程度变成一种习惯，这是最危险的。我们的忙碌变成勋章式的忙碌，勋章。我们夸口说哇，我们很忙啊，最近很忙，什么都很忙啊，好像不忙碌我们的生活生命就没有什么意义价值。所以今天很少人讲到 alcoholic，喝醉酒的，今天大部分是 workaholic， 不工作不行，变成是在工作上不只是瞎忙，而且被用英文说 possess， 我们不得已，我们习惯性，我们勋章是夸口的在那边忙碌。 在很多人生命当中，他们觉得工作是一切， work is everything。但是在下一代的眼中看到上一代的时候，这些年轻人他们比如说 work is nothing， 我才不要工作呢，我才不要像我父母亲那样子呢。所以今天有很多人他们都待在家里不工作，在我们我不知道国内怎么样，在台湾他们叫啃老族，不出去工作了，反正爸妈他们很辛苦，他们为我积存很多，那我为什么要工作呢？所以变成我们对工作两种极端， work is everything， 另外一种说Work is nothing。 但是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怎么来看待工作呢？今天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忙。以前我听过有一个人说，我们人都是为公司赚取金银财宝，但是留下破铜烂铁给家里。我们真的是加班，我们为公司卖命，但是我们的家人剩下来的是什么呢？我们好，那我们不为公司赚钱，我们为自己。但是如果我们在生活生命当中所看重所在乎的是工作跟其所带来的，今天看到的这些财富也好，名声也好，成就也好，是不是工作就有意义呢？这是我们希望有机会能够停下来想一想的。回到今天刚刚所读的经文，那段对话是在哪个情形下呢？我想大家都听过五饼二鱼喂饱上万人的那个故事。有一次耶稣在旷野，他本来要去退休会的，带这些门徒要去休息的，结果有上万人在那边等他，等他们，所以他就在那边传讲神国的福音。到夕阳西下的时候，门徒在想的是说，就让他们回去吧。但是耶稣忽然给这些门徒们一个挑战，说你们给他们吃，哪有可能怎么给他们吃？我们知道故事的后来是借着安德烈带一个小孩到耶稣面前，他有五个饼两条鱼，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待会会详细讲这个故事。我们知道上万人都得吃饱，都得吃饱，但是这件事情看起来说，哇，神奇妙的作为，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很好的事情，但是带来反效果。为什么带来反效果？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上万人不知道传给几万的人这件事情之后，耶稣到哪里都很多人在跟随他。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如果今天我们教会有一下子来的上万的人，不是好事吗？问题是跟随耶稣的人，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有一次他回过头来，他讲说，你们为什么跟从我？他在那边讲一句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你们跟从我，并不是因经历了神的作为，这个神迹的缘故，不是，是因吃饼得饱，为了好处，为了得着，跟世上人去庙里拜拜烧香一样，哦，这家很灵哦，你只要跟随他的话，你有很多很好的报偿哦。所以上万的人开始跟随耶稣，因着错误的动机。虽然是耶稣真的是行的大能，但是带来的一个陷阱。就在那样一个场景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耶稣讲完这句话，就是进到刚刚我们所看的那段经文。那时候就有人听到耶稣这么说，就问他，那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我那时候读经读到这里，我觉得哇，问得好，问得好。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什么才做才是做神的功呢？我从小，很多人知道我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虽然我自己信主是在大学时代，那时候我才真正认识信仰，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人问我说什么是做神的工，很简单，就是教会里面做的事情啊。这些执事，这些童工，甚至我从小就学着跟着我父母亲打扫教会。我们那时候的教会什么都没有啊，传道人不只是在台上传讲，我母亲要煮午餐，周间我要打扫， 我们真的是在做教会的仆人，但是我从小有一个很 proud of， 就是我是在做神的工啊。我父亲是神的工人，其实不只是我父亲，我母亲，我祖父母他们也就是传道人。我祖父他的墓碑上面写祖仆，我的祖母墓碑写祖碑，那个女字旁的那个碑。我们一直觉得为教会为神的工作做的才是做神的工，但是有些时候会很 confused， 礼拜天大家要来教会，但是老板公司要我们加班，太太家人希望我们跟小孩子去别的地方，他们有比赛，他们有很多的这些活动，那我们应该去哪里呢？我们当然是觉得应该要来教会。我们常常在那边挣扎，我们专业有专业的主，家里有家里的家人，教会我们觉得这才是神，我们常常会分裂的人格，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所以问到这句话，我常常觉得我很想知道答案，什么才是做神的工呢？但是出乎意料之外，我觉得耶稣的回答不像回答，他完全没有说什么才是做神的工，他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他忽然回答好像一个完全不相干的答案，他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耶稣，我读到这个地方，我说耶稣啊，你答非所问，你没有回答我们问你的问题啊。如果我们看他的英文的翻译，他说 Put your trust in the one he has sent， 不只是相信而已，相信英文是 believe， 但是他这边的信呢，不只是相信，而且要信靠 trust， 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做神的工的开始。我可以这么说，我们在谈到实质上什么才是工作的时候，耶稣要我们先回到他面前来思想，一切工作的开始是从相信信靠主耶稣开始的。我们今天是不是相信信靠倚靠顺服神顺服主，这是工作的，我用英文说 foundation 根基。所以我们谈到工作的时候要回到这一点。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要三个相信信靠的部分。第一个呢，我们要相信神所托付我们每一个人工作的领域。刚刚的问题，到底是教会才是工作的领域，专业还是我们的家庭？到底神托付给我们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工？第二个呢，是相信神的供应。我们工作的时候需要很多的资源，健康的身体、体力、脑力、智慧、沟通的能力，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些工作所需要的资源。但是谈到这些资源之前，我们大部分的想法是这是我的资源，但是神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认清楚这些资源是从哪里来。如果我们认清楚这资源从哪里来，我们就能够信靠信靠。所以我们回来看，是不是信靠神所供应的这些工作的资源，最后是结果。工作哪有不在乎结果的呢？我们在乎，问题是我们要在乎的要信靠的是什么呢？这是今天早上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先从工作的领域开始。我们大部分人如果问说你为什么工作，因为要吃饭啊。那为什么要吃饭？因为要工作啊。我们的人生的生命就在这两个当中不断的循回，为了工作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工作。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认为工作是因着义务、因着责任、因着养家、因着糊口，这是我们开始工作的一个想法、一个心态、一个动机。我也是，那时候我受过教育，一直下来就想说我希望能够有一技之长，至少能够养活我自己，更是能养活我一家人。这是我们开始在学习工作的一个开始的一个动机。但是呢，慢慢慢慢我们就会发现说，工作不只是责任义务，工作也牵扯到 你去工作可以得到很多我们想要的东西，有人把它归纳为六个 P。 第一个 possession 钱财，第二个 position 地位，第三个权力 power， 第四个名声，第五个 prestige 是名声，第五个成就 prosperous， 第六个年轻人很在意的享乐 pleasure。 钱财、地位、权力、名声、成就、享乐，我们把这些加在一起等于什么呢？很多人称为美国梦。我们来到美国想要得着什么？就是美国梦。在美国梦等于什么呢？幸福的人生，幸福的人生。弟兄姐妹，以后有机会我很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传道书。在圣经当中曾经有一个人得到了这些，我们今天的世上没有人得到这些，大家都想要得，但是得到了真的等于是幸福人生吗？那个人叫所罗门王，他得到了这些，大家看他的传道书，一开始他说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真的这些得到这些等于美国梦，等于幸福人生吗？我不在这个地方说结论答案，以后有机会我们一起来看传道书。但是我想大部分人来到美国在追求的就是这些事情，工作工作工作，为了养家糊口开始，但是后来是为了能够实现我们的美国梦。有些时候我们实现不到呢，我们传到下一代，我们希望他们好好读书，上好的学校，找到好的工作，赚到大钱，买一个大房子让我们养老。我们继续，我们自己不只是追求，我们还期盼我们下一代去追求这些东西。但这个真的是神的心意吗？但是反过来，真的我们在工作当中，举例来说，我在 IBM 工作的时候，你们觉得我在那边工作得很愉快吗？不，很苦很苦啊，各式各样的事情。很多人说回到家，玉芬问我说今天怎么样，哇，一言难尽。那有些人说你都不跟我谈心，不是不跟他谈心，不知从何谈起。太多的这些工作上的事情，人跟人之间的这种险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完的。我们那时候我就想说啊，都是亚当夏娃的错。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犯了罪，所以我们在尝这些犯罪后的苦果，我们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这就是亚当夏娃的错。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停下来想想看，在亚当夏娃陷入罪中之前，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做什么？吃喝玩乐吗？对不起，我刚刚这个经文早一点出来。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什么？修理看守。我以前对这句经文不太有什么感动，直到来到美国求学，毕业就是失业，后来找了18个月的工作，一边做 postdoc， 最后有找到 IBM 的工作，然后慢慢存钱存钱存钱，然后用 down payment买了一个房子，感谢神，我们在那个房子里面已经住了28年。那时候我们买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在学校附近，我们当然有很多的计划，我们可以请学生到我们家查经，如何等等的想很多，然后把这个当作是我们心爱的一个房子。但是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一件事情，拥有房子不是结束，拥有房子是什么？开始。什么的开始？修理看守啊，修理看守。我不讲太多，那个房子发生什么事情，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上去阁楼，后来发现整个阁楼里面都是蝙蝠，怎么去清这个蝙蝠？过去两三年春天的时候，我们都一直听到咔咔咔咔咔咔，什么事情？这个叫做啄木鸟，帮我们外面啄的到处都是伤口。当然更不用说什么屋顶需要修理啊，旁边塞顶需要修理啊，地基下陷啦、啊、有水会把那个旁边的那个泥土都冲刷掉啦、啊。感谢神，我们的 air conditioning 经过了28年，去年坏掉啊。 很多人说有什么好抱怨，28年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家的十几年就坏掉了，但是我们去年正最热的时候 air conditioning 坏掉。弟兄姐妹，房子当然我们拥有的时候很开心，就像伊甸园，但是弟兄姐妹不要轻看伊甸园，神让他们住进去，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托付是什么？要修理看守，要修理看守。所以在人犯罪之前，在罪中汗流满面才得福口之前，其实神就已经托付给我们工作。大家有没有想过将来我们到天上要做什么？是不是吃喝玩乐呢？有没有机会或是这个系列的过程当中会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觉得不是、欸现在讲那是他们说，就一下子把结论讲给大家，大家也不一定会接受，我们慢慢来思想这个问题。只是我觉得伊甸园不是吃喝玩乐，天堂也不是吃喝玩乐，其实真正的一个神祝福的生命工作是在里面，只是罪不在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想想，我们在讨厌工作这些很多这些时候很多的苦，我们好好思想一下，如果从这些工作当中把罪，人的罪，人的自私，人的贪心，人的骄傲，人的苦毒拿走的时候，弟兄姐妹，工作不是那么辛苦的，反而工作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在日本，我每次回去台湾都会经过日本，在那边有一些短宣的机会，因为我日文从小在那边长大还可以，我在那边看那边的电视，有一个电视节目在访问一个104岁的老太太，她怎么样过她的一生，然后最后那个记者就问她一个问题，104岁你现在最想要做的是什么？他说进入广告。那进入广告的时候我在想说他会怎么回答，环游世界吗？含饴弄孙吗？等等等等，很多我又想了很多。广告完他一回来，他问他说，现在104岁你想要最想要做的是什么？他说工作，工作。大家说哪有可能，现在累都累死了。弟兄姐妹，到我这种年纪六七十岁的人，你说很好，回家享福，你知道这些六七十岁最想要做的是什么？可以工作，但是有一个条件，希望没有罪，没有人的恩恩怨怨利益这些事情在工作里面，单纯的工作。我还记得我在 IBM 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 manager， 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有一阵子他在工作的场合这种 politics 当中，他很累很累的时候，他跟我说 Andrew， 我很想去做一个工作。那什么工作？我想去麦当劳做 drive through 的工人， get away from 这些人跟人之间的这些争执。我就在那卖 drive through， 这是他的梦想。工作，我们是想要工作，问题是什么样子的工作？很多人问我说啊，那最近生活如何？特别是在专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只能够回答一句话：哎呀，处事容易，处人难。很可惜，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也这么觉得，处事容易，处人难啊。所以这才为什么去年我们要三次在那边分享切磋琢磨，因为其实工作当中最难最难是人的部分，是罪的部分。我们回到刚当初神创造那个天地万物的时候，除了吩咐亚当夏娃要在伊甸园里面修理看守，其实神在那个地方有显露他对整个人，他所创造的人类的心意。他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三个词，12个字，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包括当然有一些 detail 管理，还有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等等。但是我们回到这三个词，这是神托付我们的工作。第一个是什么？生养众多牵扯到什么？牵扯到生育， 养育、教育。当然，我们成立一个新的家庭，我们所期盼的是新的生命来到。啊，我们姐妹生产之苦啊，我们又会回到都是夏娃惹的祸，生产之苦很苦啊。弟兄姐妹，大家觉得生育跟养育哪一个比较难，哪一个比较苦？当然 labor 很苦，但是顶多几个小时，我听到最长的曾经有人三天生产之苦，很苦啊。但是养育要更久啊。那养育跟教育什么比较难，什么比较苦？教育啊，教育。生育跟养育，生育跟养育，养育比较难，养育跟教育，教育比较难。但是这一些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一开始他就说了要生养众多，生养众多不只在讲人数而已，我们都很在乎 number， 但是更重要的是 quality。但是今天美国的社会呢，生的不养，养的不教。哎，你说我们华人重视教育，我们不教啊，我们送他去给好的学校给人家教啊。弟兄姐妹，大家知道美国的学校在教什么吗？大家知道吗？今天我们很多的思想，很多的这些很 liberal 很自由，一个我认识的一个人，他小孩送到学校，瞒着父母亲要他小孩子变性。最顶尖的学校不是大学哦，是高中哦。我们知道学校在教什么吗？在学术 academic 上当然是顶尖的，但是我们一样，我们生的不养啊，我们还算养啊，但是我们养的不教。这是今天我们面临的一个社会。只是神要我们神儿女回到神面前，不要忘记神的工作是什么。第一个托付给我们的是我们家里的工作，不是只是赚钱养家，但是从来不跟小孩子谈心，不跟小孩子谈我们的信仰，不跟他们讲他们将来的前途，甚至不跟他们提生命意义。我父亲是传道人，我父亲是牧师，我在联考大学联考的时候问他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父亲跟我说你上了大学再说，现在好好专心读书。我并不觉得他不知道，但是弟兄姐妹，他很忙啊，他很忙，他忙着做什么？教会的工作啊，他们探访啊，很多事情啊。真的，我认识其他的，他们就 PK Pastor's Kids， 我们常常有吐不完的苦水啊。大家很容易好像表面上在做神的工作，但是有一些神托付给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可能就忽略了，因为觉得说这不是神托付给我的工作，可能没有感动，可能没有才能，我们也不愿意去学，我们也就不愿意去花时间，我们觉得很麻烦，把第一个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就忽略掉了。当然接下来遍满地面，我刚刚提到说我们有房子之后要花很多的功夫去修理看守，但是大家想想看，回到家那个水龙头水一打开，太好的水出来，请问这些水从哪里来？我们一打开那个电灯打开，那电从哪里来？我们 internet 马上接上去，我们手机可以接 internet， 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接 internet 的，这些从哪里来？我们去 supermarket 买菜，这些菜从哪里来？我每次去 Costco 都很 amazing， 说那个烤鸡4.99。弟兄姐妹，大家要不要去试着养鸡养养看，然后等它好的把它杀了，然后把它烤了，大家想要花多少钱？今天人在这世上，我们所谓的开发 develop 建造种植到我们人可以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社区，是需要很多的工作的，我们一个人做不完的，我们需要彼此在这个 society 在社会里面，我们要一起 developing 遍满地面，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以前我母亲来到这个地方，哇，好漂亮森林， 但是他看到我们家说，哇，你这些树，你们都要盖房子要种好多树，那是他们的概念。我说不是啊，我们这边是砍树盖房子，不是盖房子种树。他要开发，然后碰到这些问题。以前 Kerry 那个地方曾经路跑进一个 shopping center， 还闯进一个商店里面去。大家知道要开发要顾虑很多很多的事情的。日本我这一次经过那边的时候，最大的新闻是到处都有熊，熊啊，大熊，不是可爱可爱的大熊，是会咬死人的熊，是在仙台的市中心、福岛的市中心。你怎么去防治？接下来这个部分，管理、控制、保护 ，manage， 治理这地。我们各行各业，这些都是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不单单是在教会做的工作。我还是说，教会做的工作是最直接、非常重要的。但是并不表示我们家里的工作，我们的专业工作就不重要。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都牵扯到神当初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记得所有的工作都是从神来， from God， 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神， for God。 我们常常忘记这件事情，我们只想到工作是我们不得已，工作是我们想要得着我们想要的某些事情。不是的，记得所有的工作都是神托付来的，所有工作也都是为了神。所以回到刚刚我提的那个问题，我常常说非常 confused。 我在 IBM 需要80几个小时，那时候我在教会师班成人主日学侍奉，那我父母亲那时候他们也有需要照顾，我跟玉芬我们有我们的家庭。哎，到底哪一个是第一，哪一个是第二，哪一个是第三？不止我自己 confused， 很多人会来问我，忠信弟兄，你觉得你的专业工作、你的家庭工作、你的侍奉工作，哪一个是第一，哪一个是第二，哪一个是第三？当然 manager 当然是说工作第一啊，那家里的家人当然是说家庭第一啊，教会的同工牧长说当然是教会工作第一啊。弟兄姐妹，哪一个是第一，哪一个是第二，哪一个是第三？一直到后来我慢慢慢慢领悟出来，在神面前我发现第一是什么。第一不是这些工作，第一是神。第二呢？第三呢？没有，没有第二第三。所有的工作都是从神来。比如说我在 IBM 工作的时候，我上面有直属的 manager 上面有二线、三线、四线，一直上去，层层相簿。所以我那时候说，到底 who's my boss， 我的老板是谁？一线、二线、三线的老板吗？ CEO 吗？但是 CEO 的老板是谁？股东大会吗？是股东吗？再往上去呢，我发现不管是哪一个 command chain， 这个就是 report 的这个 chain， 到最后最高是谁？是神呢。每一个人都是回到神。所以那时候如果我们工作有问题需要换一个 project， 我们都会抱怨说，啊，这是我的 manager， 这是谁，这是如何如何。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我们最大的大老板并没有改变。我们的工作性质内容，我们在哪里工作可能会改变，我们大老板没有改变。第一是神，没有第二第三。有些时候我们被 lay off， 有些时候我们 retire，啊，很多人，特别是我那时候2012年把工作辞去，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侍奉。我本来是代职侍奉，现在我全职侍奉，而且能够有时间回去陪伴照顾我的父母亲。其实那时候刚开始的心里非常非常挣扎。挣扎什么？我从小到大别人问我说你在做什么，我都有答案。哎，我在读书，要考中学、考高中、考大学，到美国读研究所、硕士、博士，我在做博士后，我在 IBM 工作。我把工作辞掉了以后，人家问我说你在做什么？我当然很想说我现在开始全时间侍奉，但是什么叫全时间侍奉？我同事问我你工作辞掉你要做什么？那时候说不上来，那时候发现说我人生第一次没有工作。但是那时候神给我一句话，我们没有工作并不表示我们没有功可做。 大家到了六七十岁要放下我们的专业工作，当我们的儿女他们已经结婚出去了。记得这句话，我们没有工作并不表示我们没有功可做，因为我们常常误以为工作是有收入，是有报偿。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怎么样来看工作呢？所有的工作都是这位神，他才是我们的大老板，他赋予我们的。然后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生活等等等等，他一定会，英文说 take care， 不一定是我们用我们所想的方式，他一定，因为他是大老板，不一定是用薪水的方式，他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去就是满足我们的需要。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We have everything we need， 因为他是大老板，他会照顾我们。所以我们真正要在意的是神要我们做什么。我在日本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常讲这句话，这个词叫做天职。天职这个汉字呢，我们看着知道它的意思，我们华人很少人在谈天职，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很喜欢谈天职，他们连卖拉面都觉得这是他的天职，他尽全力把这个拉面卖到最好吃，那个吃到后来你汤没有喝完，他问你说你为什么汤没有喝完，是不好吃吗？他们以他们的工作，匠人，做园艺的，做陶艺的，各行各业，他们都觉得这是神给他们的职业，天职。那以前我就误以为说啊，我们有神。我刚刚再加一句话，我那时候觉得很讽刺，就是日本人他们所相信的是错误的信仰，但是他们很在乎天职。但是今天我们成为神儿女，我们不在乎天职，我们觉得天上有一个爱我们的慈父，那我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没有人在乎天职。但是什么是在乎天职？以前我错误的想法是，天职就是我一生一定有一个事情是神要我做的，我现在都在预备预备。我那时候圣经最喜欢的故事是约瑟，他的天职是什么？就是有一天要做宰相啊。但是后来我才慢慢了解，天职不是只有单一某一个时候，天职是横跨我们一生的生命，在不同的时候从事不同的事情，神都有他的意义跟目的。所以我知道约瑟被卖为奴隶，他在做什么？在做神给他的天职。他后来被下到监牢，他也是在做天职。他成为宰相，他也在成就神要借着他成就的。今天我们的人生整个过程，不管我们的职业，我们的行业，我们的事业，都牵扯到三个事情，我们的 gift， 我们的才能。今天我们都在选最厉害最优秀天才型的人物，叹为观止，这是最棒的。弟兄姐妹，没有什么好夸口，这都是神给的。神平均一个五千，一个两千，一个一千，并不是五千的特别厉害啊。神给我们有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才能，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个性，我们夫妻不同的个性，生下来的儿女也常常是不同的个性。然后我们常说这个性好，个性不好，弟兄姐妹，个性没有好坏，有人比较积极，有人比较保守，有人乐观，有人悲观。其实神让我们借着不同的个性彼此配搭服侍，我们去年有谈过这些事情。每一个人的个性，你一个很内向的人要他去做营业员，很难很难啊。我们每个人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的个性，跟我们心中的 passion， 我们想要做什么，这其实神放在我们心中，我们去寻找在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更是有一个灵敏的心去感受神给我们的呼召跟感动，在每一个时期清楚认识神现在托付给我的是什么。我们有不同的时期，这是题外话，但是跟弟兄姐妹稍微分享一下。感谢主，今天早上来很多人问玉芬，玉芬今天怎么没有来。以前我都觉得我跟玉芬我们是夫妻，神给我们的天职应该是一样的。以前我说过，你说我对学生很有负担，玉芬回来说她没有负担， 我就觉得啊，你不属灵，你不爱主。我忽略掉神有给他不同的托付，他在教会他其实后来做了很多儿童工作，过去几年他真的是放下教会所有的工作跟着我跑，我到哪里他都到哪里。但是这几年我们渐渐感受到神有给他不同的带领。当然我很希望他每次陪我来啊，我是很害羞很认真的一个人，我不太习惯自己跟别人啊，他很好他很会。但是我们发现神现在有给他不同的托付，所以我们在学习，他并不说以后不会来了，他以后有机会还会来。但是我们发现说我们要有一个 sensitive heart， 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候，神可能有给我们不同的呼召跟感动，按着他所给我们的恩赐个性热忱，用爱心来服侍我们周围的人，这就是天职。所以天职牵扯到什么？牵扯到神他所给我们的是什么？不只是，我还说不只是在教会里面的侍奉而已。我们家庭也有不同的时候，儿女刚生出来的时候要带他们长大的时候，有一天他们长大成家了，我们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能力去做其他的事情，不要受这社会的影响，别人的影响，家人的影响，以为我们应当要如何如何。如果我们只按自己的意思去做，这句经文大家都很熟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我们建造人是枉然劳力啊，枉然劳力。不管在专业上，在家庭里，在侍奉上，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按神的心意来工作。撒旦的诡计，撒旦的诡计呢，常常是要我们不要劳力，什么都不做，按因着我们的人的懒。但是另外一种诡计是让我们耗尽心力去做那些枉然劳力的事情， occupy， 我们完全被这些枉然劳力的事情所缠住。所以今天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按照他的托付，我们来做他所要我们做的事情。第二个，进到领域，刚刚提到说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其实神呼召一个人来服侍他，刚刚提到不是对不起，在这边提到说他一定会引领我们，神必会供应。我回到这句话，刚刚我没有好好看这句话。我们谈到资源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来工作呢？那以前我常常会想到刚刚讲的五千两千一千的那个故事。我们看到那个五千两千一千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常会想说那一千的人说他的工作呢是怎么讲，那个老板很苛，只给你一千，但是呢却不给他资源去工作。但是我觉得这是他不认识不相信他的神。格里汉牧师曾经讲这句话说，我们只要跟随神的引领，接受神的托付，他一定会供应我们够用的资源。我们可能都听过那句话，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不要担心，我们常常以为这些工作是神托付给我们之后，老板说你去吧，然后他就不管我们了。不是，神期盼的不是我们为他工作，神期盼的是与我们同工，与我们同工。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他会与我们同在，而且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在这个地方提到两个事情，一个是神的托付 requirements， 一个是神的供应 enablement。当神托付，他一定会给我们够用的资源，这个是 go hand in hand。 但是不要忘记，当神给我们资源的时候呢，一定也有神的托付，这是相对的。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神差派工作给我们，一定会给我们够用的资源。只不过很多的时候，我们接受资源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都 focus 在资源上，而忘记这个供应的源头。 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从事工作，像教会，像我们的教会从什么都没有开始，刚开始我们的财务，我们的各方面人力资源很少，但是如果神祝福我们渐渐多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渐渐忘记这些资源是从神来的，我们就和我们自己的想法说这些资源要如何如何，就像这句话说的，我们常常忘记了水源，这些资源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要相信，刚刚讲到相信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领域是什么，现在讲到资源，只要神托付工作给我们，他一定会给我们够用的资源，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记得几件事情，这些 resource 包括智慧、能力、物力、财力、时间，我这边还没有写很多，健康，今天真的生病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很多这些神所给我们的资源，我们盼望呢还没有的时候，我们有耐心的去等待，神有他的时间，用信心去支取，神如果托付一件工作给我们，他一定会 support 我们，当我们有的时候不要浪费，我们忠心的去管理使用的时候，记得都是因着爱心去使用，而且回到去年我们所谈的，盼望我们在主里不断的成长，能够彼此配搭来使用这些资源。弟兄姐妹，教会的资源可能会越来越多，不管是人才，不管是财务，不管是恩赐，我们盼望能够用这样的一个原则 trust 我们这个资源的 source 是从我们神那里来，当我们真的是信靠我们的神的时候，会发现我们生命是会有许多的试验，但是帮助我们度过生命中的试验的呢，不是物质上的资源，而是属灵上的资源，包括我们里面的这些神所给我们的内在，我们神常常帮助我们复苏 restore 更新 refresh renew 重新得力，这些都是神会给我们够用的资源，我们记得不只是 trust 他所托付给我们的领域，我们更能够去 trust 他会给我们够用的资源。我还记得我在求学过程当中，我在 Master 没有奖学金，后来开始进到 PhD， 我真的是很期望有奖学金，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前几年我们在学生团契，每一学期开始都要请弟兄姐妹帮我们祷告啊，这学期没有奖学金等等等等，大家都为我们祷告，我只是没有想到进到 PhD 之后还是一样，刚开始我觉得很没有面子，因为我觉得说好像神所祝福的，就像那些同学一签就是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几年的这些，我没有，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觉得神那个时候在不断的训练我们的是信心这个部分，我们深信神带领我们来美国，我深信这条路是神在带领的，他必给我们够用的资源。我还记得这不是刚来的时候，是读 PhD 已经读了一年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银行存款剩下2块钱，剩下2块钱。那一天我们的车子坏了，啊，我跟玉芬在那边怎么办？我们跟神祷告啊，神祷告，我们跟神祷告说，神啊，我们的车坏了怎么办？我们的车，不是我跟玉芬没有车怎么办？我们的车坏了怎么办？他并没有马上给我们一台新的车，没有，但是很奇妙，就有人刚好有一部车先借给我们用，其实中间有差不多6个礼拜的时间没有车，人家载我们去教会，我们用走路去 shopping 去体验那种生活，我们坐 bus， 但是6个礼拜之后人家借给我们一部车，一直到后来我们可以再买一部二手车的时候，刚好那个主人说我需要把那部车拿回来， timing everything 都是按照神，这些经历让我们知道说真的神这个老板并不是说给我们一大笔钱你慢慢去管理去用，不是，是我们即使什么需要什么他会供应，他让我们专注在不是这个水而是这个水源，一直到今天，那时候我离开专业工作 在经济上当然是很大的一个变化，但是为什么能够做这些决定？因为很清楚，这不是我自己要的，这是神要我这么做的时候，相信他会给我们够用的资源。所以我们的教会，不管是建堂，不管是什么 program， 我们要弄清楚的是，神真的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如果清楚是神要我们做的，不用担心资源，即使现在看不到，神一定给我们够用的资源去做些事。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他必会供应。所以相信神的供应，神所给我们的资源，让我们去 trust and rely， 依靠神的支持供应。今天来到最后一个部分，其实对我来说可能是最后这个部分我最有负担，因为可能是最近在学的功课都在这个部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神儿女按神的心意去做，所做的事情都会成功吗？我们常在想说，既然是神托付的，而且既然我们带着良善的忠心去做，结果一定是好的，一定是成功。其实这几年我们都听过一个名词叫做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弟兄姐妹，刚刚我所讲的是我过去的想法，后来我慢慢学习到并不是这样。因为成功这两个字，要看成功这两个字的定义，是我们人眼中的成功，是人眼中的成功，还是神眼中的成功？回到刚刚我在问的也很多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成果？日本年轻那一代他们都有这种想法，哇，只要努力一定会有成果。很多人到后来，日文叫ボロボロ，哇，遍体鳞伤，努力不一定有成果啊，我们就对人生很失望。但是我们神儿女是不是相信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成果呢？第二个问题，我们的成果都是我们努力的结果吗？当成功的时候，大多数人的想法，那是因为我努力的结果。但我们现在会进化一些些，开始想说，那是因为我爱主，那是因为我良善忠心的缘故，所以才会有这个结果。这两个问题也一直都是我的问题。我很喜欢很喜欢这个经文，其实这几年来可能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些 key verse， 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经文，这是我这几年来一直不断在提醒我的经文。当那时候保罗跟亚波罗他们彼此所带的人彼此争执，说亚波罗比较厉害，保罗比较厉害，亚波罗比较好，保罗比较好，谁比较对，谁比较大的时候，保罗讲这句话，他说我栽种，我撒种，亚波罗浇灌，但是是谁使他成长？谁使他成长？是神。神托付有些人在做撒种的工作，神托付有些人在做浇灌的工作。当然有些时候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参与收割的工作，但是我们很少一个人可以既撒种又浇灌又收割。不是，这个都是神托付给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带领他们，到最后有这个结果的时候呢，记得是谁使他成长？是神使他成长。 Only God who makes things grow， 是神使他成长。今天我们有什么成果，都是从神而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再分享大家一句话，这也是这几年一直不断在提醒我的。信心最难的试验是，当我们觉得神没有报答我们忠心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只要忠心侍奉，神会报答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机会开布道会，同工开始去筹划，开始大家去祷告，甚至禁食祷告， 我们邀请最好的讲员，我们准备最好的膳食，甚至我们准备最好的诗班音乐 program 去邀请，做很多的宣传来了，讲员讲得很好，诗班他们唱得很棒，食物非常好吃，但是那天没有半个人举手决志。弟兄姐妹，一结束，我们人的常态就是我们需要开检讨会啊，是不是我们祷告不够，讲员不够好，我们预备不够好。弟兄姐妹，五旬节之后，彼得出来讲到3000个人受洗，5000个人信主，我们都期盼有这个结果，但是不要忘记很短时间之内，他们有需要设立的执事，设立的同工，一个在管膳食的一个执事，有一次被抓去在公会面前做见证，尸体反被圣灵充满做见证，他的结果是什么？被石头打死了，被石头打死。我们都期盼只要我们良善忠心，就神就会好像报答，就给我们有好的结果，但是我只是跟弟兄姐妹说不一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我们很有智慧，不是不报，乃是什么？时候未到。司提反那时候他讲的时候，连扫罗后来的保罗都喜爱他被害，但是保罗后来神自己拣选他，差派他，后来他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他看到这么多的神在那个地方，他一个布道会说，我介绍你们这个未世之神，你们不认识的神，说这个创造天地宇宙的神，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弟兄姐妹，大家回去看这句话的出处在哪里，是司提反最后要殉道之前讲的话。保罗、扫罗听到了，他只是一个种子撒下去，他还是喜悦司提反被害。但是什么时候神借着我们所撒的种、所浇灌的，后来神要使用，弟兄姐妹，我们不一定看得到的。今天我们在这世上看到了所谓的成功成果，这些有名的传道人，弟兄姐妹，将来到天上我们会听到更多我们从来不认识、没有听过的忠心的人，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后来有什么样子的结果。但是神要我们学习，就像这句话，信心最难的时候是要真的是经历说，很多的时候神没有报答我们的忠心。在这世上呢，我们常常把成功建立在自我认知、自我价值，也很容易陷溺在追求别人的认可当中。今天我们都在追求数字，好像教会人很多、查经班人很多、崇拜人很多，就表示是一个成功的教会。弟兄姐妹，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按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去做我们可以做的事，但是结果如何、什么时候成长、什么时候结果，那在神的手里。我们只按神所托付给我们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讲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人，以利亚。以利亚那时候神差派他，那时候的人民君王都 corrupt， 神借着他的口说，那时候天不下雨，不止当世代的人受苦，他也受苦啊，他也没有吃没有喝，记得神借着乌鸦、借着溪水让他过活，后来乌鸦也没有了，溪水也没有了，神带领他到一个寡妇家里面，那时候有钱的丰富的人多的是，不是到一个寡妇，天天寡妇自己都没有办法生存的，但是借着寡妇来继续供养他。等到时候来了，他到那时候的君王王后面前，在山上密迦山，在那边跟那时候的假先知打了一个属灵的大胜仗。结果呢， 如果是我是以利亚说，我前面所受的这些苦，我这么良善，我们这么忠心，神真的是使用我打一个属灵的大胜仗，这个君王皇后一定会悔改。没有啊，他们没悔改啊，他不止没有悔改，还起誓要追杀他。本来他以为打一个属灵的大胜仗可以改变他所爱的国家神的选民，没有。哇，跑啊跑啊，一天的时间，到最后真的在神面前示弱，是不是？神啊，你把我的性命取去吧。他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看到的是神以前所使用的人曾立下很多的丰功伟业，但是他没有。他开始跟别人比较，但是神体恤他的软弱，先给他吃饱喝足了，休息了，后来带他到另外一个山上，让他看到飞沙走石，让他看到神的大能。而且他觉得他只是孤独一人，他开始给他有以利沙跟他一起同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陷入一个幻象，以为我们良善忠心为神所做，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成功，括号括号人眼中的成功，在神眼中是成功的，但是人眼中不一定。为神，当我们为神摆上立即能看到成果的人，其实不需要很大的信心。对于这些长久默默忠心耕耘，但是人看不见结果的人，他们的信心呢，才是真正经过考验磨练，才是真正坚固确实的。今天已经没有时间，我不再过述另外一个先知的故事，是耶利米。耶利米非常非常忠于神，他爱他的国家，他爱他的人民。请问那世代的人有没有悔改？那时候的君王有没有悔改？没有，没有。耶利米是另外一个我非常非常敬佩的先知，没有看到成果，最后国破家亡。但是神借着他预言说，70年之后，神有他的计划。那为什么要有这70年？是神要管教那时候他所爱的儿女，这是另外我们有机会来谈。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说，真的神托付我们的是什么？尽我们所能良善忠心去传递分享神的话，但是结果呢，交在神的手里，交在神的手里。在这个部分，我们不要落入成功神学的假象里面，不要。最后给大家一个佐证，我刚刚跟弟兄姐妹谈的，请问耶稣出来传福音，传神的道，神的国，神的道，是不是都有结果？啊，不是啊。马太福音11章，连耶稣在那边感叹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不捶胸。约翰来了，不吃不喝，人就说是他被鬼附着；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他出来也并不是说就有结果的，但是他那时候讲了一句话，帮助我们很大很大，很多人都会背的哪一句话？你们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怎么样得安息。耶稣是在什么时候讲这句话？是当他忠心的在传道没有结果的时候，他盼望我们跟他同父一轭。我的轭是亲神的。我们常常觉得说好像没有结果，我们就很失望很难过。不不不，耶稣的轭是亲神的，我们要学的柔和谦卑，把结果交给神。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劳碌是徒然，尽力是虚无虚空，但是以赛亚说的，我当得的礼必在神那里，我的赏赐必在神那边。不是现世报，不是这世上。当然有些时候神会让我们看到做工的成果，给我们一些鼓励，给对方一些祝福， 但是只要我们良善忠心，有些时候没有的时候呢，也不要失望，也不要失望。我们继续相信神的托付。我们常说要相信神，相信神 ，trust God。其实神先相信我们，他 entrust， 他把他的工作托付给我们，他把他的资源托付给我们。我们真是盼望能够把成果交在他的手里，相信他的掌控，相信他的美意。今天回到工作的最根本，今天虽然我们一直做说工作这句话，但是在圣经当中他提到大卫的时候是说，大卫按神的旨意，不是工作的一世代就过去了，不，我们只有单单工作的话，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是摩西所描述的，如果人只是为自己工作，为别人工作，但是当我们为神工作的时候，带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爱心去服侍我们周围人的时候，服侍跟工作的差别在哪里？有没有爱心？有没有爱心？如果是我们带着爱心去做所有的工作，包括我们的专业工作，包括我们的在家里的工作，包括在教会的工作，都变成服侍。相反呢，我们专业家里若不是带着爱心，甚至弟兄姐妹我们来教会只是为了责任义务，不是为爱心所做的时候，我们的服侍就变成单单只是在工作，只是在工作。真正的服侍是当带着帮助人的心态。圣经说仆人，仆人很难去定义，今天没有什么仆人，我用另外一个词 helper。 我们如果带着爱心愿意去帮助人，为神而做，不是为人，不是为己，为神而做，叫周围的人得到好处跟祝福，那都是服侍，那都是神的功。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再一次回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看看我们的生命，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当我们问神说什么是做神的功，耶稣要我们先学习相信他，相信他的托付，相信他的资源，甚至把结果都相信他。就像耶稣要离开这世上的时候，他对父神说，你所托付给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我们不是在瞎忙做一些神并没有托付给我们的事情。今天我们是不是再一次弄清楚到底什么是神托付给我们工作的领域？我们是不是愿意相信神会给我们够用的资源？最后相信神的掌控美意，把结果交在神的手里。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关于我们在生活生命当中的工作。是的，工作是在我们生活生命当中很大的一部分，不管是专业上，不管是在家庭，更是在教会团契。但是盼望我们所做的是带着相信信靠耶稣的心，能够认清楚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我们工作的领域，而且能够信靠倚靠神所供应给我们的资源。最后当我们良善忠心带着爱心去做这些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信赖神你的掌控美意，把成果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你来帮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